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以赛亚。记得我前面两次曾经和大家分享有关先知以赛亚。以赛亚在旧约的先知中，可以说他是给神重用的一位先知。他所写的书信《以赛亚书》，是所有先知书里面最长的一卷，总共有66篇。在以赛亚书的要义里面，我已经和大家分享了以赛亚书的要义。我记得上一次和大家论到先知以赛亚，在最后一点的时候，特别是论到他那种忠心为主受苦的心志，他在神的面前那一种为主受苦的心志，是值得我们效法的。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他在这一方面是如何忠心为主摆上。请我们看，在以赛亚书的第五十章，以赛亚书的第五十章第六节、第七节，找到我读给大家听。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撕甲的服兮，我由他把；人辱我、吐我，我并不颜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包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在此呢，先知以赛亚，他用很简单的几句话来描绘了他所受的苦。他说：“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他的服兮呢，他就由他拔。我们知道，古时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年纪一大的时候，在那些年代呢，是留着很长的服兮。所以，当先知以赛亚照着耶和华神的托付，去传讲真理，去责备犹大国，以色列人他们落在罪恶的一面，指责他们的罪。先知的口总是苦的，是苦口心乐。先知责备他们，祸灾，他们犯罪，神的审判要来临，若不悔改，神的审判就要来临。所以先知常常说出审判的话语，也说出强有力的话，责备神子民犯罪的情形，并且把神的子民暗地里所犯的罪都完全显露出来，表露无遗。所以，就当时的百姓就给激怒起来，因为他们硬着心不肯悔改。所以，先知传讲神的话到哪里，在哪里就遇到逼迫、反对，甚至打骂、羞辱。所以，他用很简单的几句话描绘。他说：“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这实在是不容易啊！你知道，昔日的犹太人，他们的心是很刚硬的。当先知在那里传讲神的道，神的子民不仅不听，并且动武，付诸于武力来对付先知，打他的背，可能是每次要打他的时候，他转过身来，别人就打他的背，任他打。但是打完之后，他是否因为给打了一次，从此就惧怕了，不敢再替神说话了？没有，他继续照着耶和华神所托付的，神怎样托付他，他就怎样传扬，从来不寻人的情面。上至当时犹大国的王，下至平民百姓，上至祭司们、祭司长，下至一般的这一个犹大国的子民，他都指出他们的犯罪，要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神，要他们远离罪恶，过一个分别为圣、讨神喜悦的生活，要他们怜悯贫困的穷人，不可以再欺压穷人。当他 在那里传讲神话语的时候，不仅仅一次两次，是多次，常常受到以色列人那种刚硬的心来逼迫他，来羞辱他，打他的背，然后拔他的胡须。拔胡须是很痛的，他胡须给拔了，给羞辱了，并且呢，他说人辱我吐我，吐唾沫在他脸上，羞辱他，这样极度的羞辱他。他说我并不颜面，能吐他的时候他不躲避，这种情形是人做不到的。正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登山宝训里面，他特别提到，他说有人拿你们的内衣连外衣也由他了，有人打你们脸的这边转过来另一边也由他打，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陪着他走二里路。在此你会看见，这是天国的子民呢，靠着耶稣基督才能活出来的一种榜样。那么先知以赛亚他昔日能够活出这一种得胜见证的光景，完全在于他与神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也是我们上一次所强调的，就是每早晨他都侍立在神的面前守晨更，每早晨他都有密室的生活与神面对面，让神开通他的耳朵，让神赐他言语，让神先指教他，先供应他。所以呢，他能够有这样的得胜，正像第七节他所见证的，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包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于蒙羞，称我为义与我相近。再次就说到神是那样的与他相近。第九节又说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哦，再次你会看见他一直得到神的供应，得到神的帮助，得到神的拯救。所以先知在此呢，我们看见他能够胜过苦难，胜过羞辱，胜过逼迫，胜过艰难，完全是他天天连于神，让神充满。我们也知道离了主我们实在不能做什么，只有更多的连于主，我们才能够有受苦的心智一直到底。那么刚才我们提到身为耶和华神的先知，在他身上有一个最基本的点，就是有一个受苦的心智。我们知道一个没有心智的人，在他的行事为人上就会随流失去，但是一个有心智的人，他就要立定心智逃出喜宴，他要立志跟从主，他要立志每个早晨来亲近主，让主充满他，他要立定心智逃主喜悦。就像保罗说，无论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殉道，他说也要立了志向逃主的喜悦。他们已经立了志向，所以先知以赛亚他实在有这个受苦的心智，像彼得前书第四章所说的，他们将受苦的心智当为兵器。这是今天我们所有跟从主侍奉主的人所必须看见，先知是一个侍奉主的人。今天我们所有主的工人，所有侍奉主的儿女们，我们同样需要有这些看见，侍奉主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今天我们不是坐发桥上天堂，今天我们是跟从主背十字架。正因这缘故，在我们身上也何等需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受苦的心智显在哪里呢？我们知道最基本的一点，就从日常的生活里面开始建立起来。 举例子来说，每早晨守晨更，在最基本的点上，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最基本的生活点上，也是操练一个人是否有这个受苦的心志。为何呢？因为我们知道现代人的生活是相当的忙碌，天天要赶着上班，许多时候睡眠不足。那么早晨必须在上班之前，在正常的起床时间之前，为着灵修，为着清净神啊，属神的人就需要在另外分别一段时间，而这一段时间呢，是要提早起床，分别一段时间栖息在神面前祷告，为万人祷告祈求，栖息在神的面前，为着神的国、神的义祷告，然后享受神的同在，享受神的爱、神的供应，前读神的话语，然后才开始一天的生活。这一种敬虔生活的建立，守晨更就需要有受苦的心志，因为若没有受苦的心志，很容易我们的肉身不听话。为何呢？总是想睡多一点，在最疲惫的时候总是想睡多一点，结果这一来就把守晨更的时间睡掉了，同时又把亲近神、享受神供应的那段时间失去了，匆匆忙忙，没有祷告、没有读经就上班了。所以受苦的心智同样显在我们最基本的建立在一个敬虔的生活上，天天把上好的时间献给主，天天与神会晤，在主里来到神施恩宝座面前，与主面对面享受主。然后受苦的心智还显在第二方面，就是当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就是要有受苦的心智。今天有些圣徒呢，就很怕付出代价。举例子来说，在工作的岗位上，无论是乡下耕田、工厂做工，在公司里面办公，在学校读书教书，在医院里面办事，各行各业，在人群的当中，在同事的当中，在工友的当中，在同乡的农民当中，我们要面对一个选择。这一个选择是，许多时候当我们在世上是要做盐做光，做盐就与人和睦，所以基督徒的态度是若是能行，总是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但是唯有一件事，当众人在那里是偏向于犯罪的，比如说所讲的话题都是和色情有关系的，所讲的话题都是与犯罪有关系的，那我们很自然的就要分别了，就不能同流合污。所以基督徒在生活里面呢，很自然的就是说，当这一个整群的同事他们在那边，这里有一个成群结党的一般人，那里又组成一派，这里一派那里一派，基督徒在当中呢，从来就不走在那个这个他们彼此之间的纠纷里面，或许所谓办公室的政治不在那个里面。分别，我们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欺慢人的作为，敢于对一切违背圣经的东西说不，也就是一切在神眼中看为不正当的说不。举例子来说，就像现代社会许多时候常常有什么彩票啊，这个买彩票啊，集体去买啊， 所以很多同事呢，他们就大家你买我买，若是不买的呢，就给人感觉啊，他是一个好像给人孤立的人啊，不在这个合群的里面，给人孤立了，给人排挤了。又比如说下班呢，整群的同事一起要到啊某某娱乐场所去那边唱歌跳舞，然而我们属主的人说不，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分别出来。当我们敢于这样拒绝的时候，就要付出代价，久而久之就好像慢慢给人孤立了，在工作的岗位上就好像要面对多一点的排挤，多一点的艰难。还有有时候这个同事之间呢是集体的贪污，然而基督徒绝对不肯在这些事上有份，拒绝也同样付出代价。所以在基督徒的生活见证里，当我们要过着与世界分别的时候，就要付出代价，而这个代价就是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有一个受苦的心智，不怕为主受苦，不做一个随流失去的人，而是做一个想中流砥柱，为主站住，在世上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神的心意，这需要有受苦的心智。又像有的基督徒，他为着不吃祭偶像之物，为着不向偶像低头，从所有与偶像有关系的事物里分别出来，因此就付出代价，就要受到家中拜偶像的长辈逼迫。然而他忍耐，忍耐照样持守真道，虽然受逼迫受苦难，也为主站住，这就是有受苦的心志。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里，什么时候我们要讨主的喜悦，什么时候我们要跟从主，就需要付代价，付代价就需要有受苦的心志。若是我们怕为主的道付出代价的话，若是我们缺少受苦的心志，我们就很难在生活中讨神喜悦，荣耀神。有的基督徒在自私上知道的不少，内心也有心愿要爱主，但是就是缺少一个受苦的心智。在贫顺的环境里可以说爱主，苦难一来到，逼迫一来到，一点的苦难就跌倒下去。为何呢？因为平时没有经历主，产生一个受苦的心智，缺少这样的心智，结果在跟从主的路上很容易倒闭。以往我听了不少美好的见证，有的基督徒在他工作的岗位上，由于这个私人公司呢老板很迷信，为了做生意能够发财呢，就常常要求下属要替他这个拜偶像，有时生意不好就要要求这个他的雇员呢就要替他拜偶像，盼望借着偶像来使他生意好。有一位出信的，他刚信耶稣不久，他知道以往呢这一个大公司的老板长期就是叫他负责服侍公司里面的偶像，他本身呢除了做公司的工作之外，还要额外的天天上班下班都要服侍公司里面所摆的那一个偶像。然而有一天别人带他来到教会中，他听了福音就信了耶稣。当他信了耶稣之后很喜乐，我还记得当时我带他祷告接受耶稣做救主，他信了之后很喜乐。然而后来他告诉我的姊妹，因为我姊妹送他去的时候，就回去的搭车的时候，他就说他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担心，他知道信了耶稣不可以再拜偶像。他说他家中的偶像他可以完全除掉，他没问题，但是现在所困扰的是他在工作的岗位上天天额外的要负责老板托付他服侍偶像的那些事。他说他记得以往呢，他曾经这个看见在他之前有一个同事就是负责服侍偶像的，后来那一个同事一对老板说，我以后不再服侍这个偶像了，老板立刻把他解雇掉。然后他说，你知道现在在香港那一个要找到一份工作是十分艰难的，我惧怕若是我明天上班对老板说我以后不再服侍这个偶像了，因为我信了耶稣不可以再服侍了，他说恐怕这样一说的时候老板立刻像解雇先前那位同事那样解雇了我，那我就很难找到一份工作，家庭生活又需要那份工作。当时我的姊妹呢就劝他说，你的心是主是悦纳的，你在主面前的这个心智，你在主面前祷告，我们也替你祷告，讨神的喜悦，神要带领你胜过这一个极大的试探。明天上班向你的老板说，我已经信了耶稣，我以后不能再服侍这个偶像了，这样会得罪耶稣，然后我们替你祷告，你讨神的喜悦，神会顾念你到底。当时我的姊妹兼顾他一番之后感谢主，那一天晚上我们也同心为他祷告，结果第二天收到的消息是他上班实在是对老板说他不可以再拜偶像了。感谢神，没想到老板不但没有发怒解雇他，反而对他说，哦，你信了耶稣，信仰是自由的，那么算了，以后你不需要服侍我的偶像了，我叫另外一位同事去做了。就是这样奇妙，从此啊，他信心大大加添，充满喜乐，他一下子家中的偶像都除掉了。所以在此你会看见一个刚刚信耶稣的，当他有一点的心智要讨神的喜悦，神就与他同在供应他，慢慢的啊，这个为主做见证的心智是加倍的显出。所以受苦的心智不仅仅是显在生活的见证上，对一切的罪恶说不，受苦的心智同时也显在传扬主的福音，为主做见证。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事实上许多主的工人、先知、仆人、神的工人们，他们受苦多数都因为是传道。在历史上使徒们把福音在耶路撒冷传开的时候受到逼迫，然后保罗把福音传到外邦各地的时候，他说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所指证的，就是有患难捆锁等待着我。为着传扬福音，保罗才受了许许多多的逼迫和苦难，若是他仅仅在一个教会里面牧会的话，没有这样多苦难。就是因为他常常是做一个开方的人，站在第一线，结果福音传到哪里，撒旦的攻击跟到哪里。同样的，旧约时代的先知以赛亚，若是他不再传扬，闭口无言，那么神的子民也不会逼迫他，甚至会给他许多好处，就像古代的假先知那样，常常总是对以色列人说，啊，你们得平安呢，得好处了。结果以色列人就变本加厉犯罪， 难怪主耶稣说，人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你们的祖宗代假先知也是如此啊。以色列人犯罪到极点，假先知出来总是说平安福气的话，这一来既不得罪人，又得着以色列人的喜欢。但是真的先知以赛亚不这样，耶和华对他所说的话他就说。所以在先知以赛亚的信息里面，你会看见他那种责备的话是相当的厉害的。在第一章至第五章，你看见里面很多都说祸哉那些怎么犯罪的，仅仅第五章第八节，祸哉那些以房屋建连啊，房屋连房屋连在地，以致不留一地，只顾自己独居井内的啊，祸哉那些怎么样，那些欺压穷人的那些怎么样。你会看见每讲一件事都说祸哉祸哉祸哉，总是非常强力的这个严厉的来指责以色列人犯罪情形，要他们悔改，一点没有妥协。这是先知以赛亚，所以他的传扬能够讲出66篇的信息，是那样丰富的信息，把神的话语一点没有保留，不折不扣，完全讲完。正像保罗所说的，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中。在此实在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有一点彼此的勉励，在侍奉主的路上，我们是否明知道神的道，但是在某些的场合我们就不敢讲出来，或许说不敢讲透它，或许说就把神的话呢有一点偏一偏，好像为着适合现代人的口味而让神的道有一点变质那样。若是这样，就是大大得罪神。亲爱弟兄姊妹，我们侍奉主要绝对忠心以圣经神的话，一点不可加添，一点不可减少。神给我们有多少的启示，我们就忠心传扬多少，千万不要怕付出代价。我们要忠心以神的托付啊。先知以赛亚他受人打，他任他打，羞辱任他羞辱，他说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众人用尽方法要来堵住他的口，要来吓倒他，叫他不能再替神说话，但是他至死忠心，他命可失去，但是他不能不为神说话。所以历史告诉我们，后来先知以赛亚是殉道，是用给人用祭祭死，这就是希伯来书第11章所说的这个在古时在旧约时代所有信心的见证人，在他们里面其中有为主殉道的被祭祭死的，就是指先知以赛亚。你会看见他是那样忠心的殉道，一生传扬主的道，经过了犹大国好多个王朝，呼吁神的百姓悔改归向神，完全忠心。我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传扬主的福音，我们会否会因为传福音要受逼迫，传福音要受到别人的攻击而不敢传呢？不，我们应该像保罗那样说，无论得失不得失，是传扬福音总要传，因为这关系到将来在基督台前交账的问题。就像保罗，他无论是对着罗马的御营全军他传福音，在该撒台前，在罗马皇帝的台前他传福音，在亚基破王的面前他传福音，在那一般最刚硬最凶狠的犹太人当中，希伯来人的当中，大祭司文士法利赛人的当中，保罗受审的时候刚强为耶稣做见证。尽管他知道犹太人是存心逼迫主耶稣，然而他刚强为主做见证，这是使徒行传21、22、23 给我们所看见。你会看见保罗总是有一个受苦的心志，忠心传扬福音。今天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传扬福音要面对逼迫，传扬主纯正的道，要紧的是讨神喜悦。正像保罗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悦吗？我若能救讨人的喜悦，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然而在此也值得一提的是，所有主的仆人不是说整天骂人就是罪神的，不，神的道是很平衡的。在以赛亚书里面，即便旧约时代里面也许许多多坚固百姓的话，神救恩的话语，所以以赛亚书称为旧约的这个救恩的书，一本讲救恩的书，它带给神的子民有多少的希望，荣耀在望。所以要紧的是出于神的话，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照着神的心意解开主的话，照着圣灵的启示来传讲。正像保罗说，我们传讲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所以先知以赛亚他有这个受苦的心志，神使用他，这是我们的榜样。再说先知以赛亚他在神面前那一个忠心是无可置疑的，一个不忠心的人，神不会把那样大的托付摆在他身上。神给他的启示超越旧约时代很多的先知，他可以讲出以赛亚书66章最长篇幅的一卷先知书。神给他的恩赐是大的，神给他的度量也是大的，神给他的托付也是重的，也是多的，因为他忠心到底。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忠心，神托付他讲什么他就传讲什么，十分忠心。忠心就显在传扬主的话上，忠心就显在完成主的事工托付上面，忠心就显在神托付他做多少他就做多少，他就完成多少，没有懒惰，没有妥协，没有走样，没有变质，也没有任何的退后。在先知身上你会看见他是那样的殷勤，神叫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这叫忠心。正像以赛亚书8章那里记载，当先知以赛亚和他的妻子同房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神对他说，你要给你的儿子命名叫什么名字，因为这个儿子的这个名称就要成为以色列人的一个预兆。你会看见他儿子的命名，他一点不凭自己的意思，神对他说怎样命名他就怎样做。在传扬神道的事上他是听神的话，在个人生活的大小事上听神的话，一切都照着神的心意，这是忠心。因为人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才能忠心嘛。所以对一个侍奉主的人，忠心于主的托付，忠心于主的使命，可以说是最基本的要求。一个又懒又饿的仆人不能给神使用，一个忠心的仆人是主交给他多少恩赐他就尽力去经营，靠着主去尽力，神就越加倍给他，越多的启示给他。所以你会看见先知那一个忠心，他能够不仅传扬神的话，同时把神的话写下来。那一个时代要写下来不容易啊，66章先知书要这样写下来，要刻在石板或许是刻在这个竹板上面， 相当的功夫啊。你会看见先知在神面前把神的话存留下来，那一种的忠心都是我们的榜样啊。一个懒惰的人只顾喂养自己，绝对不能在神的手中有用。所以在此我们看见先知那一种的忠心。那么今天我们还要进入一个很要紧的负担，就是先知在神面前的信心。你看见先知以赛亚他蒙神使用，能够领受那样多从神而来的启示，无可置疑的是他有信心以所听见的道调和，他有信心以所看见的启示所领受的默示来调和。为何呢？因为神启示给先知许许多多的话语常常是以环境相违背的。举例子来说，当先知说出对以色列家审判话语的时候，正是以色列家非常昌盛的时候。那一种的昌盛就像这一个以色列国曾几何时的在乌西亚做王的时候，他们很强盛，国泰民安，那种强盛的时候令到百姓离弃耶和华，不仅拜偶像犯罪，甚至呢欺压穷人，过着奢侈宴乐的生活。而这一些奢侈宴乐的生活呢，先知在书里面描绘的很清楚。他在那个描绘里面呢，就像第三章十六节论到当时西安女子的那一种奢侈的生活，他说耶和华又说，因为西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向，卖弄眼目，翘步的这个雏形，然后这个脚下叮咚，翘步的许行脚下叮咚，所以主必使西安的女子，然后头怎样脚怎样。然后第十八节，那日主必除掉他们乏美的脚穿、法网、月牙圈、耳环、手柱、蒙脸的帕子、华冠、足链、华带、香盒、富囊啊，很多的装饰。你一读下去，又有外套，又有披肩，穿金戴银，什么宝石都在身上。你会看见当时以色列百姓那一种奢侈的生活，当神的子民都在那一种奢侈、这种兴旺啊，整个经济非常好的情形底下，他们不断犯罪，这是神的子民的情形，非常刚硬。先知却在这个情形底下蒙神启示，论到神的子民说，你们若不悔改，神的审判就快来临。有一天以色列国荒凉，有一天这种奢侈宴乐犯罪堕落的百姓要受神的审判，要面对的是极其的荒凉和苦难。后面论到的苦难是至于我的百姓，儿童妇女辖管他们，这是论到他们被掳的时候那一种凄凉的情形。所以这就是信心里替神说话，他若没有信心呢，看环境他就不能说出那一种将来要面对的审判。一个这样富强的情景转眼之间要变得那样荒凉，不可能啊。稍微看环境就没有信心接受这个启示的话，但是先知从来不看环境，只信神怎样启示，只信神的话。同时当时巴比伦帝国是那样的强大，是那样的强大，亚述帝国是那样的强大，他可以在亚述帝国最强大的时候，论到有一天亚述帝国要灭亡，巴比伦帝国要灭亡。这就是先知凭信说话。同时当神的子民犯罪堕落到极点，对这个先知来说可以说 认识透了神子民的光景，对刚硬的以色列人是没希望了。但是神的启示却说，有一天救主来到，神的救恩要临到，以色列国要复国，他们要归向神。这就是信心里领受神的启示。当神的子民给欺压在最黑暗的时候，先知论到基督的降生，基督耶稣第一次降生，第二次再来，完全在先知的预言里。这就是你看见他那种信心领受神的启示，并且在信心里他领受神的启示是不受时空限制。他甚至是预言到基督降临的时候，国度时代、千禧年的国时代，还有勇士的时代，那是多远啊。先知在公元前580年至600年期间，在那一段期间，他能够说出预言，预言到将来主耶稣回来建立国度，直到新天新地。这完全是凭着信领受神的启示，深信神的话语。他不仅是凭信领受神的启示，他同样也凭信传扬神的道。他是在信心里传讲神的道，这太要紧了。所以你看见吗？他传取神道的时候带着能力，带着权柄。为何呢？因为他是凭信传。正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提到，他说他们因信所以如此说，这是指着先知们在信心里如此说。保罗说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同样也信，凭信传福音，因信心所做的功夫。我们传福音的能力完全是来自于神，而神的能力要经过我们，很需要我们在信心里来带下神的能力。你传取福音，福音本身就是神的大能，你在信心里传扬，圣灵就印证。正像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对那般刚硬的人传福音，然而他们给圣灵充满，大有信心。整个行传里面描绘的每一个出去传道的仆人都是大有信心，像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巴拉巴大有信心，因为他大有信心，圣灵就像水流涌流，神的道就显出他的能力权柄，福音就显出神的大能。所以若是一个传扬的人没有信心，整天看环境，看自己，看环境，怎么给神使用？怎能带下神的能力呢？先知能够多年的服侍，释放了66章以赛亚书，那样的丰富，实在是满了信心，满了信心。他不仅信心里领受神的启示，信心里传扬神的道，并且信心里侍奉神。为何这样呢？因为先知以赛亚在那里传道的时候，一直传，一直传，众人都不肯听。然而他就在信心里传扬。请我们看一处的经文，以赛亚书第49章，在以赛亚书第49章第一节，以赛亚书第49章第四节，第四节我读给大家听。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他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他许多的劳碌，忠心的传扬，昼夜不住的呼吁，但是好像是徒然。正像他在53章所说的，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你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昔日以色列人实在刚硬，若不是那样的刚硬，就不会惹来神的审判了。先知昼夜的呼吁， 这一个谆谆的教导，苦苦的劝勉，语重心长的祝福，但是神的子民不听从，硬着镜像拒绝。难怪他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难怪他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虚无虚空，没有果效。神的子民不肯悔改，虽然如此他照样忠心，因为神一早就告诉他，我要使这百姓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因为他们是硬着镜像的。所以这个差事不容易做啊。尽管如此，先知照样在信心里传扬，这是对神的真信心，经过试验的信心，能够忠心到底。亲爱弟兄姊妹，今天许多时候，若不是我们在信心里侍奉，我们很容易疲倦灰心的。为何呢？传起道来没有果效，一次两次不要紧，若是传了一年没有果效，两年没有果效，十年没有果效，很快就灰心失望了。然而旧约时代的先知让我们看见，他们传扬一生，尽管表面好像没有什么果效，照样忠心到底。神人摩西啊，讲了40年啊，在旷野教训以色列人，其结果是以色列人旧的一代完全倒闭了，只有加勒耶稣亚两个给神得着。以果效来说好像是徒然，但是这是信心的见证人了。若是没有信心，许多人一早灰心了。所以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我们不可以看反应，我们不可以看工作的果效，把我们的信心连以工作的果效，我们的信心是连以主，连以主的话语，即便没有果效，照样忠心，照样传，凭着信。这是信心的见证人所应该看见的，因着信如同看见那位不能看见的主，因着信深信我们在基督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都记在天上。所以接着我们要讲的就是在信心里看见将来的赏赐，这是先知得胜的特点。当他遇到他的劳碌徒然，尽力虚无虚空，他说，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太好了，先知能够有这样的忠心啊，原来他在信心里有一个看见。他说，我当得的礼在神那里，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在我神那里。尽管他昼夜呼吁传扬没有什么果效，以色列人照样应着镜像，照样拒绝，但是先知在神面前忠心到底，因为他知道他所有的劳苦都记载在天上，都记载在神那里，他所有的付出，他所有的摆上，所受一切的苦都蒙神悦纳，都不是徒然的。劳苦似乎没有果效是徒然的，但是这些所受的苦不是白受，不是徒然。正像新约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所说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荡，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哦，在此我们何等需要有这个看见，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若是我们在信心里看见将来的荣耀，将来的赏赐，这些肉眼看不见，但是我们因着信却是满了荣光的大喜的。像彼得前书第一章所说的，因信胜过苦难。同时先知的信心还显在 在信心里经历神，在信心里经历神，这一点很要紧啊，你知道吗？一个侍奉主的，若他不是过信心的生活，在信心里经历神是他的帮助，是他的依靠，是他患难中随时的拯救，他若没有这个信心的经历呢，他很快就倒下去。因为在实际面对苦难逼迫患难的时候，若是他没有经历到主成为他的供应，成为他的平安，成为他的保护，成为他的喜乐，成为他的力量，他就很容易在自己里面跌倒了。先知不然，为何先知传起道来的时候，人打他他就任他打，人辱他吐他他都不颜面，为何呢？因为他经历神与他同在，他经历神是他的力量，他经历神是他的保护，所以他能够一生传道，不知遭遇了多少次的危险，每次急难中神都救他出来，叫他继续尽职。若是他没有这个信心的经历，他很快啊，有时瞎就瞎死啊，犹太人拿起石头打过来，一打中头部就完了。但是没有，每一次神都救他脱离，每一次神都保守他。所以你会看见先知侍奉的途中，他是对神有信心的经历，他深知无论他在传道的路上身处在某某危险的环境，在众人这个凶恶的众人之中的时候，就像绵羊在狼群当中的时候，他也不怕，因为他知道与我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还多，他知道天地的主保护他，若不是神许可，他一条的头发也不掉在地。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今天应该有的这个信心，对主的经历。主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属主的人需要的信靠主啊，出去传道要有信心的经历，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信实的造化之主手中，因信而活，凭信而立，我们才能够广传福音，忠心到底。所以因信经历神的拯救，因信经历主复活生命的大能，正像保罗说，我们这活着的人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也在我们必死的身上彰显出来。这是论到主耶稣昔日差派保罗出去传道，保罗到了各处传道的时候，常常遇到很可怕的逼迫，但是每一次他都经历了耶稣复活生命的大能拯救了他，复活的主拯救了他，叫他再一次的经历了耶稣的生，就是耶稣的复活，这个显在他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信心的经历啊！对于经历中的人，信心是很要紧的。其实在以赛亚书里面还有一点值得我们一提的，是以赛亚有一个健康的家庭，这很要紧啊。所以说成功之人的背后啊，总是有一个辅助的人，这是很重要的。在属灵上我们看见夫妻同父一儿也是很要紧，正像先知以赛亚书第八章，在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三节，他说，我以赛亚与妻子同室，他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他说，你要给他起名叫怎么样。在此妻子下面有小子，言文作女先知，他说，我以赛亚与女先知同房，这是指他的妻子，可见他的妻子也是女先知，夫妻同样做先知，同样侍奉神，太美了，夫妻同父一儿传扬神的道。所以今天对一个主的仆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许多时候呢，我们着重的是个人中心传扬，却忽略了另外一半，却忽略了我们的 的太太，我们的妻子，若是这一来的时候呢，就会有漏洞，给撒旦有漏洞。夫妻两个人应当是一同侍奉主，同父一儿。多年来我感谢神，我的姊妹和我十分的同心，一同摆在教会里面。虽然他带着子很忙碌，但是在空闲的时间总是一同摆上为了主，所以大家有相同的价值观，同心走天路，一同爱主，这一来侍奉起来的时候，可以说是这个立上加里，因为一同领受神的恩典，见证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侍奉主也要像先知以赛亚那样啊，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家庭，敬虔的家庭，侍奉主的家庭，同父一儿来跟从主，让撒旦无机可乘。并且我们也看见先知以赛亚他一生的侍奉还有很多的特点。在整个以赛亚书里面，你看见先知所讲的道实在是站在神所量给他的地位上，因为先知在地上的职事，在旧约时代是代表神，成为神话语的出口，所以是传扬神的道，彰显神的荣耀，带下神的权柄，是满有属天的权柄。所以先知绝对不藐视自己的职分，轻看自己的职分，或许是随随便便，没有。因为在先知的话语里面呢，有几个特点，他虽然是对以色列人、犹大人讲话，其实他是站在神的地位上讲话，所以话中带着权柄。同时神立他做列国的先知，他同时论到当时在以色列周围的亚拉伯国家，无论是亚述帝国、亚兰帝国，无论是埃及，是许许多多周围的国家，连巴比伦都在他的预言之内。他甚至在预言的启示里同时也论到这个撒旦是怎样堕落，惹来神的审判。在整个先知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预言耶稣基督，所以有许多的篇幅专门启示耶稣基督。同时先知在辩证讲道的时候非常有能力，在以赛亚书的四十章开始连续几章启示了神创造万物那一种的奇妙伟大，同时指出了所有的偶像那一种的虚假，那是非常有能力的拆毁所有拜偶像之人的想法。那是先知他站在一个神所给他的一个很高的地位上来讲话，替神说话，满了权柄。所以今天我们讲起道来的时候，我们传取主的道，这是神的话，正像先知书里面常常说，万金之耶和华如此说，他是领受神直接的话语，说出神要说的话。今天我们传取道的时候，把圣经神纯正的话传出去的时候，是在信心里传，在权柄里传，神的同在里传。要知道传扬主的道是向主的出口，就要郑重自己的职分，不可随便说，要照着圣灵的感动来传讲，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有这个学习。先知的一生蒙神悦纳，并且先知也是一个代祷的姿势，常常为以色列家代祷，为以色列家代祷。在此我们看见这一切都是整个先知的职事所让我们看见的，但也我们能够从先知的身上能够学习到我们更多应该有的装备，应该有的情形来讨主的喜悦。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内心，叫我们能够像你的仆人先知以赛亚那样有受苦的心智。主啊，赐给我们有一个受苦的心智，能够靠着你胜过环境， 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分别为圣的生活，在传扬你道的上面能够忠心到底。主啊，叫我们在天天守晨更上就建立起培育起这个心志。主，求你也得着我们，叫我们在信心里领受你的道，在信心里传扬你的道，并且在信心里经历你，在信心里看见将来的赏赐，在信心里享受你丰富的同在。主啊，同时也叫我们真是有一个健康的家庭，夫妻同父一来跟从你，并且叫我们在你面前，主啊，能够常常活在启示的光中，有大的信心的度量，殷勤忠心的来侍奉，并且求主叫我们能够成为你在地上能力的出口，叫我们传奇到来的时候完全是忠心于你的托付。主啊，如此得着我们，叫我们到那日可以安然见你。孩子，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和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